请祷告。主，我们仰望你，求主与孩子同在，让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你的旨意，让我们从这些王的身上看到属灵的教训。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第20课，开始是第20章了。那这个章呢也很重要，讲到了这个敬虔的王西西家，他的这个晚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可以说是他一个失败的教训。开始第一节说，那时西家王西家病得要死，这个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那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前边上一章我们讲的，他祷告耶和华派天使击杀亚述大军，其实是同一年的事情。因为从这次他病得医治，神又给他15年的寿命，然后他总共做王29年，之前是他第14年做王，所以同一年发生的事情。那神派先知以赛亚通知他，他就要死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通常一个人他的死没有人告诉他，到了时候他就死了。那我们看西家王不是这样，是因为他对神的这种敬虔爱主，神格外给他有恩典，然后在他死之前呢，神还派先知来告诉他，让他呢为自己安排后事，留一命给他的家人。那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呢也反映出来神对他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告诉他他将要离开世界。那一般的人来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是悲伤难过，面对死亡人都难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我们看西家这个时候呢也是同样的，也他有他的软弱。那西家他做的事情就是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那他的祷告是，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有怎样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那西西家他有这样一个祷告，然后呢接下来他就痛哭，在神面前痛哭。那这个是他一个正常人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一个表现，在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那都会有这样的软弱恐惧。那尤其他这时候还很年轻，他是25岁做王，第14年做王，做了14年，这时候呢才39岁，可以说正值壮年。那这么年轻就离开世界，而且呢他是在刚刚经历了神的大能的保守，让他呢从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当中能够脱离亚述大军，能够这个恢复到平静安稳的生活。啊，作为一个王啊，今后他应该是一个很这个祥和的王的生活。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留恋在地上的时间，不愿意这么快就死去，这是人的正常的心态。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康熙王朝》，这里边有个主题曲叫做《向天再借500年》，这是非常这个当时很热播的一个电视剧。那里边反映的这个康熙王皇帝，他呐喊，他说：“想再多活500年。”这个题目就是“向天再借500年”。那也是一个人正常的一个心态。尤其是君王，可以说在世上享尽了荣华尊荣，被众人所这个拥戴，所这个吹捧，那他的这种人的荣耀，可以说他希望继续的能够享受，能够多活一些年。啊，这个康熙他说 想再多活500年。当然，这一方面是人的一种无奈，另外一方面也是人的这种贪婪，人的这种私欲，可以说也是人的骄傲。他说向天再借500年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和神来借，他把自己放在和神可以这样对话，可以跟神来借东西，而不是求。当我们看西家，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的态度和这个康熙就不一样了。他是在神面前这个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同时呢也向神这个述说自己的这些好的行为，怎样存完全的心，行看为神看为眼中看为的善。那这些呢都是事实。那我们看神对他是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一个祈求，是怎样的一个回应。那接下来第四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那这个显然这个王宫是很大的，有外院、中院和内院，他是从内院见西家，然后呢还没到中院，就是在中院和内院中间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话就临到了以赛亚，对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那这个是神的一个给他的一个应许，告诉他3天之后他必能够好，而且呢还能够走出来正常的行走，然后呢到神的殿献上感恩。那神说，我看见你的眼泪，我听见了你的祷告。那他并且呢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命，并且我要救你和这神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其实神已经救了犹大，让天使击杀了185,000人。那只是这一次，神说我还要救你脱离亚述王的手。另外呢他说，神说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神要保护他的百姓，为神的名也为神的仆人大卫，为他的缘故，神要保守看顾他的百姓，保护耶路撒冷。这是神听了敬虔的王西家的祷告，看见了他的软弱，神就怜悯他，那就马上就给他一个好的消息，说他可以不用死了，而且呢而且告诉他一个具体的他可以再活多少年的一个应许，15年的寿命。大家想一想，39年再加15年是54，也就是他的寿命最终是54岁，实际上在当时也不是很长寿的一个寿命，按在当时按现在来说那就更年轻了，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中年人。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敬虔的王，神为什么原来就想让他活到39岁，这么年轻就要让他死去？后来神虽然多给了他15年的寿命，但其实呢也不是一个长寿，那和大卫和所罗门比起来都是寿命比较短的。为什么这样一个敬虔的王，神让他活得这样的短？那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个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他做王就做了55年，他做王的年数比整个西家的寿命还要长5年，还要长3年，哦不是3年，54，长1年。也就是说，马拿西这样一个可以说最坏的一个王，神却给他一个长寿，那一个最好的王呢却给他一个比普通的人还短的一个寿命。那这个呢，我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大家思考，我们也祷告， 让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这些在人看来是不合理的，是吧？应该是一个敬虔的王，神应该祝福他，给他长的寿命，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好的，能够带领这个国家按照神的心意，能够敬拜神，远离偶像。那让一个这样这个悖逆离弃神的这样一个坏王，就让他活得这么久啊，这样呢，对整个犹大国来说可以说都是一个灾难。那么这些都是在人看来的这些让我们比较困惑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看这十五年当中西家他所经历的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会感叹神的智慧是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那神怜悯西家，又给了他十五年的寿命，那这十五年对他来说其实一点都不是祝福，反而是咒诅。表面上看神应允了他，给了他十五年寿命，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恩典，实际上他不知道，其实他不如这个时候不去求这个医治，不去求更多的年日。所以说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活在有限的自己的眼界当中，不明白真正的神所能告诉我们的，让我们能明白的。接下来第七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这个无花果并不是他自己有什么特殊的疗效，而是因为神要医治他，让他好，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的一种形式而已。第八节，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那西家这时候有一点点不放心，他问先知，神说要医治我，那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兆头。大家还记得他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他的父亲亚哈斯，当时也是先知以赛亚说神要给你一个兆头，他的回应是，我不求，我不试探神，我不要兆头。那现在西家和他的父亲完全相反，他是主动想求一个兆头。那这个是不是说明西家有信心呢？我想不能说明他有信心，反而说明他是信心不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已经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了，而且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无花果树取了来贴在他的窗上，他已经痊愈了。但是呢，他这时候还要再求一个兆头，实际上他是不太确定，可以说信心软弱，不敢相信神真的能够医治他。第三天他能够上耶和华的殿，他想自己的这个疑惑得到一个确实，让神证明给他看神这个话确实是可信的。那亚哈斯他不求，实际上他是完全的不信，不是他属灵他不试探神，而是他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愿意顺从神，对神是完完全全没有关系的。但是那个西家呢，他是相信神的，但是呢他是信心不足，他希望更多的给他证据来证明他能够恢复，能够上耶和华的殿。第九节，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那这个呢，其实对他的是一个责备，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了神必医治你，你现在呢还要再求一兆头。他就说耶和华必成就，你不需要求的，但是呢神顾念你，还是要给你一个兆头。他说你给你的兆头是这样的，有你一个选择，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还是后退十度。就是说这个兆头是他选择，他选择 向前就向前，选择向后就向后，都是十度。那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他这个话呢其实也说的不对。那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吗？大家想一想，这就等于改变了地球的旋转，这个谁能做到？怎么可能是容易呢？完全不容易，向前向后都不容易，都是对人来说完全不可想象做不到的事情。相对来说他可能是讲，那往前，因为日影一直是往前走的，让它快一点可能容易点，那你如果让它向相反的方向倒退，那就更难，可能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想求一个更难的。那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影，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那这个就等于是时光倒流。那这个十度相当于多长时间呢？其实这个很好算，它这个日晷就是一个圆盘，上面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钟是一样，转一圈是一天，是360度。那十度就相当于呢360分之1，360分之10，也就是36分之1，36分之1核算下来就相当于40分钟，也就是说时光倒流了40分钟。那这个呢，我们就凭着信心来相信。我倒是有一点点很惊讶，在那个时代，可以说往前推2700年，那时候竟然这个在犹大有这样的一个精密的仪器，这个确实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这样精密的仪器了，能够这个精确到一度，360度的十度一度，能够这样精确的这个计算时间。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亚哈斯的日晷？那我的可以说是一个猜测吧，因为我也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一个结论，我也查不到。那亚哈斯的日晷，我想象的就是，很可能这个日晷这个仪器是在亚哈斯那个年代建好的、制造好的，所以就以这个当时的王的名字命名这个日晷。那这个也可能不对，但是呢，这个不重要，我只是说，自己的一个猜想吧。好，接下来这件事情呢就很重要了，可以说是西家他的生命的一个转折。12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中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那这个当时的巴比伦还没有战胜这个亚述，他在当时呢也算比较强大了，但是最强大的还是亚述。但是这个巴比伦王他有心机，他派使者呢来拜访西西家，知道西西家得了病而且痊愈了，应该他也知道是神医治他。那这个使者来了以后呢，应该是送了礼物，然后呢有一封这个祝贺的信件，应该也是有这个恭维的话，那让西家呢很是舒服，很受用。那这个使者提出来想来参观西家他的这些财宝、金银、这个香料这种值钱的东西，那西家呢欣然应允，就带他就是可以说到处去看，到处去参观，把所有他的这些值钱的东西都看了一个遍，而且包括 他的武库中的军器，就是武器。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军事秘密，他也这个公开的让这个使者来看了。那结果呢，这个看的结果是很严重的，并不是因为这个使者看到了这些，了解了犹大的实力，这个对今后的战争有影响，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西家他的心态这时候有问题。那我们看接下来以赛亚来跟他的对话，就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其实这时候犹大并不富裕的，我们已经讲了几次了，这时候还是在同一年，就是西家送很多的金银给亚述王，然后亚述王又来攻击他，又被围困，然后呢后来神又派大军派天使把亚述大军一夜之间杀灭，这些事情都是在同一年发生。那你想一想，他还能剩多少金银财宝呢？其实不多的，这个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但是重要的就是西家他这时候的心态有问题，他骄傲。所以十四节这里边讲到神派以赛亚过来，其实来问责。以赛亚来见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那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那以赛亚接着又问，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其实西家他没有意识到以赛亚问他这个话的意思，为什么要问他？那一个远方来的使者，他们有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为什么要给这个使者看自己家里边所有的这些财宝，包括这个军器？本身这就非常不合理不正常。那西家他没有察觉到以赛亚问他话的语气，他还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任何隐瞒，都给他了，他觉得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细节，其实这时候西家他见到的以赛亚应该也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了。以赛亚他开始蒙召的时候是乌西亚王死去，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如果那时候他是年轻人，应该也就是年轻人，差不多20岁左右吧。那他经历了约坦，经历了这个后来的亚哈斯两个王，然后呢现在又是这个第三个王西西家，可以说这时候他应该起码有60几岁了。那这个时候以赛亚本身呢他又是王室，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和哪一辈的王是同一辈，我猜测应该不是乌西亚，因为乌西亚也是做了很多年，做了52年的王，他死的时候应该也是有差不多70岁，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以赛亚应该是他的侄，就是下一辈，或者也可能是下两辈，也就是说以赛亚他可能是和约坦同一辈，或者呢是和亚哈斯同一辈的。那如果是和亚哈斯同一辈的，那现在他也是西家的叔叔辈，对吧，也是一个长辈。对不起。那现在作为一个长辈来见西西家王，其实呢这个口气当中是带着对他的责备的责问的。那远方来的使者，你为什么要让他看你国中的这些可以说是机密的这些东西？那这个西西家王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错误，所以16节以赛亚就对他直接宣告了，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呢是一个可以说 让人非常惊讶的一个宣告，他家里所有的从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那是一个完全的，那就其实就等于宣告了犹大的灭亡，就是没有任何的存留了，所有都要被掳走。而且十八节更加可怕，说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啊，这个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他本身所生的众子，那就是王室，就是王子，将来要被掳到巴比伦，而且他们要在王宫里当太监，这是一个多大的反差。那就等于是宣告了犹大的灭亡。如果一个王国他的王子都去给人家当太监，那这个国家肯定不存在了嘛。那至于谁去当了太监，这个圣经里边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神这样说一定这样成就。好，接下来看西家对以赛亚这样的一个非常让人恐怖的这样一个宣告，他是怎样的回应。他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那这个话就让人听了以后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他自己的儿孙自己的后代将来遭遇这么大的事情，他居然表现得无所谓，好像和自己无关。他说只要在我的年日有太平和稳固，那就挺好，那就已经很好了。可以从他这些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西西家他和几年以前那已经完全不能比了，可以说这时候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只要在我的年日享受太平就好，我的子孙我就不管了，管不了那么多了。那这是一个敬虔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吗？那后边二十节这里边就讲了他这个做的这些的业绩吧，可以说是他的这些工程，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可以说这个西家他是一个水利学家，是一个喜欢搞工程。其实我听说现在的以色列，他在这个山洞这个山里边还有存留着这些当初西家挖的这些工程，他是确实很聪明的，他把这个山里边挖出一些水道，从这个让水呢从山里边流下去，所以他有上池下池蓄水池，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水利工程。所以说这也是记在圣经里边当中，这个也是对犹大国的一个造福，对百姓的一个造福，当然也是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人的属灵的情况，就是他和神的关系。最后是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我们说这是一个西家往这个后来十五年，在前边十四年到后边十五年，一共二十九年，中间这一年是他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人在顺境的情况下所面对的一个考验，就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继续能够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那这个呢，我们在犹大的这些王身上看到很多的教训，非常好的王这个西家，包括后来的这个约书亚约西亚，他们都是很敬虔的王，但是在走逆境的时候都能够依靠神仰望神，一旦在顺境的情况下就容易人里边那种罪性就出来了，就是骄傲。那这个他的这个软弱呢也可以说是一个跌倒，不管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整个犹大，可以说都是一个灾难性的这个失败。 那这个西西家王晚年这个失败，列王记里边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他到底后来有没有悔改，为自己的骄傲。那这个我们再查考一段历代志下32章这一段呢，就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在32章22节，耶华救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脱离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脱离一切仇敌，又赐给他们四境平安。那接下来就说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那这些呢，就是他能够炫耀的一些资本，就是在这一年因为他得胜了，那些人呢也看到耶和华的祝福，那都来给他送礼物献祭给耶和华。那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被看为尊大。那这个呢，这个西家可以说他的骄傲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他得了这些荣誉，那被人尊崇，这是对人的一种软弱的一个试探。那接下来就讲到我们前面今天讲到他的生病，耶和华的医治。那后边就讲到说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那这个里边总结得很好。然后26节说，但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西家他后来他是自卑，说明他是悔改了，他在神面前自卑，认识到自己的骄傲的罪。后边又简单的几句话总结，西家大有尊荣姿态，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各样的宝器，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这个建立城邑，有许多牛群羊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产业。那这些呢，就是他后来15年所得到的这些，他尽享亨通。那31节说，就讲到他这件失败。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见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那这句话呢，很重要，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他的失败背后的实质，到底是为什么西西家失败了。那这个失败呢，也是神在故意的来试验他。一个这样敬虔的王，那神这时候等于给他出了一个考题。那神常常这样做，那神也试验亚伯拉罕，是吧，让他把儿子献为燔祭。包括约伯，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他的一个试验。那我们看约伯、亚伯拉罕他们都得胜了，可惜呢西家他失败了，失败在自己的骄傲上。那在这件事情呢，这个历代志告诉我们，是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人不能为自己夸口，以为我自己有信心。当人自己以为自己很强的时候，离失败就不远了。当然人也不知道他所遭遇的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试验。那神是怜悯的神，神也是塑造人生命的神。我相信西家遭遇这些事情也都有神一个美好的旨意。如果西家他没有这个试验，他没有失败，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是义人，一个都没有。那这些人总的来说都是很好的人，很好的王 敬虔的王，但是神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有都有他们软弱的一面，他们有失败的时候。后边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约西亚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王，他也有失败的地方。那这个西家他死以后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那他虽然有一点点这个失败，但是我们看到他死的时候整个犹大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好，我们接下来进入21章。那21章就到了西家的儿子马拿西。马拿西呢可以说是这些王当中犹大王当中最坏的一个王了，也是很可惜。他的父亲西家这样一个敬虔的王，他呢却是一个这样完全相反的，完全180度的相反的一个王。他的这些恶行呢可以说罄竹难书，圣经里面写了很多他的这些行恶的这些事情。第一节说，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的母亲名叫邪西巴，他的母亲到底是哪个族的也没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马拿西之所以这样败坏和他的母亲有关系的，因为每个犹大王最后都要告诉他的母亲是谁，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王室，他的母亲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他的父亲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伴来教导。而且我们看到是55年，是所有的犹大王当中也包括北国以色列他是最长的，做王最久。那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最坏的一个王神让他做王最久？因为这样坏的一个王做王越久对这个国家的伤害越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对吧？但是为什么神允许他活这么久？而且呢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他是12岁就做王了，12岁按现在的年龄，现在的这个一般的国家的法律来说都没有这种正常的这个行为能力的，他都不用为他的行为负责的。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理性的一个思维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他12岁，西家死去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西家是在他生病得到医治以后这15年生的马拿西。那有人否定这种说法，说有可能是编造一些其他的理由，我觉得都不能站得住。其实圣经里边讲得非常清楚的，他登基的时候12岁，就是西家死了以后他登基，那他很显然是在最后这15年当中生的马拿西。那大家想一想，西家之前14年，之后15年，29年，不可能只生了马拿西一个儿子，应该是生了犹大，那时候他们生儿子都非常多的，有的几十个王的，起码也有几个，是吧？而且呢比他的年龄应该大的都有。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12岁的一个孩子做王？那这个呢就让我们要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西家在立王的时候他的考虑。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那时候很多的王立这个接替他的王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他的母亲可能是王后也可能是王妃。 先王立王往往会考虑到这个孩子的母亲，这是一个不管是中国还是我相信都是人之常情，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来考虑。这方面我们也看到西家在晚年他的属灵情况确实不太好，那一个这样一个败坏的孩子，这个难道一点点看不出来吗？我不相信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三岁看大，六岁就看老，是吧？他其实一个人的情况是隐藏不住的，而且他的这种情况应该也受他妈妈的影响。那这个马纳西的母亲很可能就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公主，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就像那个耶洗别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也可以推断出来，西家晚年的时候他所看重的他所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马纳西他做了什么。第三节，重新建造他父亲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前面第二节说马纳西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后边说效法耶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那这个恶和恶还程度不同。那马纳西他所行的这个恶呢，是神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那些外邦人，就是那些迦南人，那些迦南人他们行的这些可憎的事，在利未记里边讲了很多他们那些恶行。那这个马纳西就效法他们，他怎么效法呢？那所罗门怎么效法呢？就是他娶了那些外邦的公主，对吧？把那些异教的东西带进来。那这个马纳西应该也是类似，所以说他做的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犹大以色列王，他是和那些外邦人那些迦南人一样了，那样的败坏了。他的父亲西家把那些拜偶像的丘坛什么亚舍拉那些雕像都给打碎了毁坏了，那现在呢他又重新修造重新恢复，又为巴利筑坛，而且呢他可以说把所有的拜偶像的这些事情他全做遍了。我们以前接触到的那些一切的那些拜偶像的事情他都做了，而且呢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就是拜日头拜月亮拜星星什么都拜。而且呢他效法这个人呢叫做亚哈，这个亚哈是北国以色列王当中一个坏王的一个代表。那神评价亚哈就是说他是自卖，借着以利亚的口说他是自卖。什么叫自卖呢？就是把自己卖给巴利了，卖自己。这个马拿西就向这个亚哈去学习，效法亚哈所行的。这些呢就是一个总结性的，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马拿西坏到一个什么程度。第四节，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神要在耶路撒冷立他的名建他的殿。这是耶和华的名的殿，但是呢这个马拿西在耶和华的殿中筑坛，他不是为耶和华筑坛，他在耶和华殿中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为谁筑坛？为天上的万象筑坛，也就是拜偶像。他把神的殿当成了拜偶像的地方，这个是可以说非常的胆大妄为，到了一个疯狂的一个地步了，对神可以说毫无敬畏。第六节又说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 那这些呢，关照法术交鬼，这个都是神明令禁止的，在旧约律法当中反复强调的，不可以交鬼。连这个扫罗王他都明令禁止不可以交鬼，虽然他自己最后交鬼了，但是他起码他开始他是知道的，这是神禁止的，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儿女惊火，把儿子就是献为燔祭，献给这些偶像，把自己的孩子烧死，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邪恶的。这些就是当地那些迦南人他们所做的。又在殿内雕刻亚瑟拉像，就是那些亚瑟拉是一个女神的一个像，也是当地的一些外邦人所拜的。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神和大卫和所罗门和他们立的约，在耶路撒冷要建神的殿，立神的名，这是神的居所，神说要到永远的。但是呢，现在这个败坏的马拿西把神的这个殿当成了一个各种偶像汇聚的一个地方。第八节，以色列人若遵行谨守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这是神和他们的立约，就是祝福和咒诅，在申命记26章那里边讲得很清楚，你们遵行就蒙福，你们悖逆就受咒诅。那这些可以说到了一个登峰造极了，到这个马拿西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什么不能再做了，因为可能可以做的他能知道他该做的都做了，那些离弃神拜偶像的事情他没有什么漏掉的，可以说比迦南人还坏。因为迦南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拜那些偶像，但是马拿西不是，马拿西他有这么一个敬虔的父亲，他怎么可能败坏到这样一个地步。第十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这个亚摩利人也是一个经常用来代表迦南人的一个另外一个别称，也称为亚摩利人，是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因为马拿西他自己的行恶，他也把整个的犹大都陷入了罪中，所以一个王非常重要。那北国那个耶罗伯安，因为他拜偶像铸两个金牛犊，他把整个北国10个支派都领入了罪中，所以经常用一句话，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王是犯了这个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的那罪，就是耶罗伯安他这个罪。那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王马拿西也是一样的，当他行恶拜偶像离弃神的时候，他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领进罪里边，所以实在这个危害非常的大。十二节，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耳鸣什么情况下会耳鸣呢？这个听到非常非常大的声音，我们如果在飞机场，这个飞机刚起飞的时候，那个声音轰鸣会把我们耳朵震得耳鸣的，甚至会让人发疯的，有的时候会震聋掉的。这个就说明这个声音太大太震撼，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神就要告诉以色列人神降的这个祸有多么的大，让他们会耳鸣的，让他们会惊诧的不敢相信。因为耶和华是烈火，他的惩罚也是真的。那这个呢，这个祸到底是什么程度呢？我们接下来看13节，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啊，这个什么意思呢？ 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那我们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这个，造房子。我原来在农村看到过的，量一个这个墙直不直，是要一个拉一个线的，或者木工也是，这叫准绳，就是拉一个线给它拉直，就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神说我要用对撒玛利亚的同样的标准来对待犹大，对待耶路撒冷。那撒玛利亚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灭亡嘛，就是被掳。那同样的，耶路撒冷也要同样遭遇同样的命运。亚哈家就是以色列家，是吧？那就是犹大家要和亚哈家一样，同样的一个线砣，也是一样的一个待遇。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那洗盘子洗完了以后要擦干净，擦得亮亮的。这个，然后呢，将盘倒扣，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的干净。再扣过来，里面还有东西吗？就没有了。就是形容将来在耶路撒冷，犹大人就像这个光光的盘子一样，没有了，没有犹大人了，将他们都要赶走，驱逐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非常的绝对的，是非常的在极大的怒气之下，神讲出来的话，借着先知宣告了神的怒气的审判。14节说，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括号是产业），本来犹大、大卫的子孙是神的产业的，是神的子民。但是呢，现在神说，我要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的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我们看这个神的怒气，这时候已经可以说到了这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了。16节，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不但得罪神、拜偶像，使犹大人陷在罪里，他还做了其他很多的恶事，就是杀害无辜的人。其中有一位就是责备他的先知以赛亚。那以赛亚是据历史记载，圣经里面没有明说，是被装在这个空的这个树，把一个树啊掏空，把以赛亚放在树的中间，然后拿锯把它锯为两半，这样残忍的一种手段杀害了这个先知。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是王室，是他的先辈，可能是他爷爷辈，甚至更这个早一辈的。但是呢，他竟然用这样残忍的办法杀了。这时候马大西应该有80岁了，这样一个神的忠心的先知仆人，就这样惨死在这个大恶人马拿西的手里边了。好，17节，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就是他死了，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院内。那他有一个院子叫做乌撒的院。接着呢，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这个亚门也是跟他差不多，但是呢，只活了2年，只做2年王。好，那个最后，22节，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敬拜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那呢，这个亚门呢，就他的做的事情就很少，只是一个总结，就是效法他的父亲，跟他父亲一样的。那这个亚门的结局呢，是被他的一个臣仆背叛，等于是被暗杀了。但是呢，我们就看到犹大的这个百姓，他的属灵的情况很好。虽然亚门被叛臣所杀，但是呢，这些百姓并没有立这个叛臣做王，而是呢，把这个叛臣杀死，然后呢，立了这个还是他的儿子，叫约西亚继续做王。这个约西亚呢，就是另外一位除了西家之外的另外一位 非常敬虔的王，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王，也是做了很多神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后边会讲到他。好，那这个马拿西到底最后他的结局怎么样，他有没有悔改？那我们在历代志当中也能够看到一点点关于他最后的他的情况。在历代志下的33章10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确实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回归耶路撒冷，仍坐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那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即使是这样一个这样败坏的一个马拿西的这样一个大恶人，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也给他机会，还让他继续回去犹大做王。所以说他这55年当中还有这样一个插曲，他曾经被掳过，被用铜链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当然那时候还是亚述王。他回去以后呢，他知道了只有耶和华是神，很像巴比伦王，是吧？巴比伦王也曾经被抛到野外，这个吃草如牛的，后来也是认识到耶和华是神。那他回去之后，这个马拿西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台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那最后犹大的百姓因着马拿西的悔改，也再回归向耶和华献祭。马拿西其余的事和他的祷告、他的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马拿西虽然悔改了，他也这个得到了神的赦免，但是这个后果、这个结果是严重的。所以说他最终因着他的真心的悔改，他极其的自卑，神也赦免他，但是他的败坏造成的伤害确实是非常的严重。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积重难返，就是百姓已经落在最终这样的光景之下，再想回去是非常难的。虽然最后这个约西亚又奋起又发奋回归神，又守节，又守逾越节、守祝棚节，但是呢这个百姓他的这种根基、信仰的根基已经破坏得太厉害了。所以说虽然他们竭力的愿意来回归，但是呢整体犹大的整体的形象、整体的信仰已经衰败了，所以说最后难免受到这个灭亡的这种结局。好，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马拿西、借着西西家这样好王和坏王他们的悔改，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即使像马拿西这样的一个极度悖逆、极度这个随从私欲去拜偶像的这样一个败坏的人，神都给他机会悔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都是你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求你祝福你所拣选的我们每一个愿意来悔改的人，也祝福你的教会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蒙你的保守。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